谢谢赵老师。好，我们接下来请王晨飞学长。
法师吉祥，大家吉祥。晨飞要分享的是两个点，一个是在听到法师的课程当中有讲到主办圆融那个点，然后就反省到自己这段时间在工作当中，代班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执着的地方，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开启的缘分，所以呢会是有这个珍惜的心，也想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是想清楚了。之前是不清楚，就是感受到自己就是因为也是德行能力也不是不足，所以就会战战兢兢的，难免也会有一些紧张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想到去把这个班带好，然后就会感觉自己也很用心吧。但是后来当听到就是这个主办圆融的时候，然后自己就去找一下自己的定位，然后就想到说那自己肯定位置站的不太对，因为如果真正在就是尽到了本分，那么应该做起来是会很欢喜的事情，然后也会应该是会很轻松的事情，但是自己就是没有这种欢喜心出来，那就反省到肯定就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然后就想到那这个代班的话也是要家长和老师应该是亲师配合，那这是网上教学的话，基本上是家长来陪伴孩子，那老师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就认清楚了那自己是一个伴，那自己是来配合家长来做这个教学的话，那就不应该就是很多事情自己来做这个主，而是来看家长们需要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需要晨飞这边来做什么，然后自己那就去配合他们，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家长们他们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轻松一些，因为会出现一个情况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孩子们会很听话，然后家长们也会轻松一些，但是老师不上课了，那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家长就会很苦恼，就觉得各种问题就得老师来管理才行，那也是从这些现象情况来反思自己确实是管的太多，然后也体现出来也是感觉自己会比较强势，所以就由这个主办圆融呢就反省到自己这个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上一周那个我们团队的周艳峰老师他也分享到自己就是会比较急，又不能安住当下，那当下呢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有没有这样，然后确实也是会比较着急，然后也是反思那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扎的根是孝亲尊师的根，那自己就反思到自己会比较执着，觉得给父母一个像，那可能他们就会他们看到我们有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出来一个学校呀，或者是我们出去教学了呀，他们会比较放心，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说那我这样子出来这么一个像，那能够安心，但是再反过来一看，那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那肯定就是老师，那老师关到自己又着急了，那肯定也不能直接就是去提醒，而是 他也会在顺我们的心，然后找一个机缘给我们调过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是会比较费心的，然后就反思到我们其实确实很多缘分很成熟，但是自己我们就是不能接下来做好。然后从这一点呢，也是反思到其实这样子的话未必父母就能够安心，并且其实自己这样子去执着的时候，老师也是心不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也是感受到其实自己应该说也是让父母安心，感觉自己也孝顺的吧，但是就有想到那个孝子给母亲吃螃蟹的那个孝子，他确实也很孝顺，但是他就是缺乏智慧，那自己就知道了怎么样孝顺，他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就是在反思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会自责过度，反思有些时候就不能够中道，说我反思到这个点了，然后我去改正，去忏悔，去改过，有些时候就会很难把握这个度，就会自责过度了，然后自己也会没有信心呀，或者是有些时候就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那看到老师，因为都在老师身边嘛，看到老师有些时候都会很紧张，甚至有些时候就是就觉得自己没做对，感觉就不想，就你看到老师就会很害怕，当然这个是自己的习气，也想去调伏，然后。因为就是感觉到可能有些时候自己太过自责了吧，就会想到，那我这个到底就会怀疑到自己的发心，走在这个路上，怎么感觉好像怎么做也是个错一样，有些时候就会有这种心，就会有自我否定的心。然后再也是请法师给陈飞开解一下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陈飞就汇报完了，谢谢法师，谢谢大家。
谢谢陈飞学长。我们今天呢一开始从小坤学长分享一直下来，我们引了六祖大师的一句话，不是本心，学法无益。我们在每一个境界面前呢，要关照自己的心是不是跟真心相应，承认自己错也是真心了，承认了便自责就是妄心了，你承认错是觉，可是又有这些夹杂的烦恼进来就不是了，所以我们今天学认识佛教，说明的是什么道理，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你面对的一切人事物你也要看得清楚啊，人生是自己啊， 你要自知，你也要知人呢、啊。所以学佛就是学个当个明白人，面对境界要清楚。比方说你刚刚讲到主办圆融，那这个就是在境界里你要清楚啊。啊，你是主席跟副主席因缘不同啊。这个就要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啊，再来你说德行能力不够，这都不是问题。德行能力不够，可是你没信心，这才是问题。德行能力不够，我打肿脸充胖子也是问题。我德行能力不够，我很真实的给我的领导讲，他才好用我。你还是在学佛，没有说往生极乐世界的德行能力要多高，没这个条件啊。真性切愿就能往生了。阿弥陀佛同体大悲不会跟我们谈条件的，问题是你要肯去啊，其他的安住当下，能提升多少提升多少啊，念众生恩，念师祖恩，念父母老师恩，我有努力，我没有懈怠啊，大家不要过于不及啊，自己给自己在那搞得很烦恼。好，他刚刚讲到定位，定位清楚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管在哪一个角色，你都是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大家不要着相哦，依法不依人。我今天哪怕在下属的位置，下属尽失尽忠，退失补过呢，下属的职责里面有欠见呢，什么时候都要依照经典。我的领导，你觉得这个决策有不妥，你也要提啊。而一个领导者听到底下的人提意见，他很高兴，为什么？大家勇于参与。假如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个组织也不是很健康。啊，再来依我来讲，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一看我们小坤学长，我说这个内务我不如他。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啊。我假如觉得我什么都比他们强了，我就麻烦了。我已经没有自知了，我还能够去帮人吗？不可能的。佛法的圆融大家要看到，不然全都着在相上，连君亲师大家都着在相上，用不出来了。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丁龙啊，美国第一所汉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就是一个被带去美国做建铁路啊，在最基层的奴隶，后来到了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家里做仆人。这一个主人特别凶啊，都把人骂得真的是无地自容啊，不给人留一点情面的。而且脾气太大了，人全部被他赶走了。后来家里失火了，这个丁龙啊回来帮他。他脾气太大，他也有良心啊，他就问丁龙，我对你这么不好，你怎么还回来？ 他说这个是我应该的啊，一日为君，终身为君。你曾经做过我的领导，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我的领导，哪怕我以前的位置比你高，我以后的位置比你高，但是我还念着你当初做我领导的恩德因缘。假如今天我有地位了，以前对我有恩的人，我的态度变了，我已经被这个地位给污染了。所以佛陀当时候有其他宗教的人要来跟他学习，他跟他们说，你要来我是接受的，可是你要比你学了要比以前更尊重你的宗教领导人。你看佛陀情理啊，人情事理考虑的很周到啊。哦，你不能因为见了佛陀了你瞧不起你的宗教领导人，那佛陀也帮不了你了。所以这个丁龙他就是传统教育，他去帮别人不是利害，不是因为你要对我好我才要对你好，五伦关系是天经地义啊，本来就应该这么做，跟我们的性德相应，不是说太太要对我好我才对她好，不是说先生对我好我才对她好，那叫利害关系啊，那怎么是五伦十义的关系呢？啊，结果他这个态度啊，就感动他这个主人了。他说啊，哇，你一字不识，你都能懂得这样做人，你的爸爸一定读很多书。他说我爸爸不识字。啊，他主人说，那你爷爷一定读很多书。我爷爷也不识字。你看中华文化的精髓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是透过文字传而已啊。看不懂字的人，他看那些戏剧他就学到了，他听老一辈的讲故事他就学到了。哎，最后他年纪太大了，他要离开了，他拿出他一生所有的积蓄啊，对他的主人说，我有一个愿望，你可不可以帮我实现，就是可不可以拿这个钱在美国成立汉学系。他知道自己的文化好，希望美国人也能学。哇，他的主人更震撼了，那一般退休了养老啊，他居然钱都拿出来了，他这个主人太感动了，好，我一定帮你。结果呢，他留的钱毕竟有限了，他这个主人大半的钱都是他主人拿出来的，整个申请有很多挑战都是他主人帮他做的，最后成立第一所汉学系。哎，他是最没有地位也没钱的人，为什么能成就？他做之君呢，他以他的行为感动，以身作则感动他的领导啊。做之亲啊，他真的把他主人当亲人一样啊。哦，做之师，他在那个机会点，他也表达了他的心境啊。这是应该的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啦。机会点。所以大家为人君很清楚为人君的本分，为人臣也要清楚自己为人臣的本分啊，要有气节啊啊，然后呢啊，要懂得尽忠尽心尽力啊，要懂得劝谏尽失尽忠，退失不过，还要懂得推荐人才， 进贤受上赏，避贤蒙显入，这也不容易啊。人一带了团体了，我的人他很难推荐人才了。所以不是说进了传统文化学了佛了就放下了，不真下功夫，贪心换对象，还想控制，还想占有。人只要情执起作用，一定会控制占有。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可是你越控制越占有，夫妻关系越不好，五伦关系都不好。啊，刚刚中岳他也有转变了，对他女儿的态度，你越想控制他，他越不愿意。你信任他了，他反而对你很诚实。医报随着正报转了，很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只要是依教奉行，应该都是欢喜的，不应该是烦恼的啊。所以我发觉呢，你们对于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体会呢，都有点啊，用这一句话把自己给打昏过去啊。我有反求诸己的，哎，反求诸己不需要把自己打昏，好不好？反求诸己是要经一事长一智啊。我这一路来我也做错很多事啊，我也没有气馁啊，我更感恩，我都犯那么多错了，佛菩萨还信任我，我更不能再犯错了。任何时候都是积极向上的态度啊，要有正能量啊。哦，哎呦，这个我是不是管孩子管太多了？哎，怎么这个孩子在父母面前跟在我面前不一样了？这都只是一个相而已啊！啊，我们的心念我们要清楚。我管很多，但是我并没有分寸失掉。那这个班刚来，当然很多规矩你要尽量让他建立起来。问题是你在管的过程你有没有发脾气啊？哦，那你发脾气的可能孩子对你那种守规矩是变成什么，他老是很凶啊，所以他很乖，回到家父母的底他都摸得很清楚，他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孩子回到家，他的父母跟他的互动也有他本来存在的情况。你对自己要清楚，你对境界也要清楚，你才能经一事长一智啊。我觉得我们都看不清楚，最后结论都是打自己一棍，然后再打别人一棍，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苦得要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句话可不是让我们痛苦的啊，这句话是让我们长智慧的，在每个因缘当中立誓练心，练出阅历，练出智慧来啊。然后在一切境界当中看清楚自己性情当中要调整的啊。自责也是怀疑自己嘛，跟贪嗔痴慢相应的，贪嗔痴慢疑相应的都要放下。好啊，以上啊回馈，不知道有没有符合他问的问题啊。
谢谢法师。
好。
嗯， 刚刚就是这个开解过程当中，纯粹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了。
好，好，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
啊，我们再请啊袁静泽学长。阿弥陀佛。
非常很开心这次学习机会，因为现在距离结束越来越近了，所以也还没有机会来跟法师见面，所以想学生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也感恩我们法师慈悲，作为善女士慈悲，给我们办了这样一种共循环，让弟子让学生呢，能看清自己。我想这次学习，感受到一点就是老师、法师和家人们，通过这个课程呢，让我们能够心获得清净，能够慢慢的让我们的分别执着减少，让我们心定下来，然后在定当中呢，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一些不足，观念是否正确，孝心真实的这个根基是否牢固。那么学生呢，通过这次学习呢，学懂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物本，一个是关心为要。物本这边呢，讲到了就是自己还是以修身为本。关心为要呢，就时刻关照自己的念头，要用第一念，不用第二念。同时呢，让学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习气，需要去改进的地方，比如说不好的念头，这个当时法师讲到了，就看看这个《达摩祖师传》呢，弟子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看到慧可，他冲破两关，一个是他当将军时候，打仗杀人的念头时刻都不现起，另外一关呢，过了女色这一关，最后呢，见到了达摩祖师的时候，冲破了两关之后，见到了他的老师，那一刻时，他心情是喜悦的，他感到看到了自己的自信，也看到了这美好的境界，所以学生们看到这一点，也感受到困扰自己的有很多，比如说一个有杀敌念头，弟子也会起嗔心，会有不如意，会生气。另外呢，就是这个在语色方面，也是弟子要需要突破的一个。正如法师所讲到的，一滴墨水滴入到清水当中，要想把这墨水清除的话，需要很长时间。学生呢也反思自己呢，从小到大呢，这样念头都有，然后呢，还有不当的行为，和这些有困扰自己弟子很多年了，想把它彻底去除。当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弟子心中呢有一点有了这种动力，就是这些困扰我们的一些现象，把我们冲破出去了，一定会获得这美好的境界，就可以突破这一关，可以摆脱轮回。就是学生通过这个学习的一些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在这个路上能坚定的走下去。 另外这次学生利用清明期间呢回到家里呢也谈一点感受吧，就是回去参加清明祭祖，同时也是我父亲呢往生一周年的纪念日。那学生呢非常喜欢祭祖的父亲，我在写当中呢就不断的有跟父亲的接触生活当中的片段浮现出来，感到父亲的恩德，感到在这当中呢不断念恩呢，念恩当中也想到去如何去报恩，跟清明祭祖的话祭祀是对我们知恩报恩还本报时是最好的教育。另外一点让学生困惑的地方就是这次母亲又生病，然后在生命当中多调理呢，调理师说我们母亲呢有一个字总会浮现出来，这就是两个字。然后我母亲说呢他两个字一个是当时妻子辞了工作去学习，他感觉到他那么好工作辞掉了，还有就是不舍，还是有念头现在已经淡薄一些。另外一种苦呢就是弟子还没有子嗣，所以也是让母亲很担心的地方，怕将来我老的时候没人照顾。所以这点呢感觉自己弟子很不孝，没有让我的家人们很稀罕，所以我也想如果这苦就伴随我的母亲，将来他往生一定是有障碍，所以弟子也是弟子心中的一种疑惑。因为年龄大了，经过之前的一些经历，就是有一种不太想要当孩子的这种想法，所以也是困扰弟子，所以请法师赐给王弟子来解开这种烦恼和疑惑。弟子就汇报这么多，感恩法师，感恩法师这么慈悲对我弟子，感恩圣严法师的陪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啊！谢谢静泽学长啊！好，我们这一次的学习啊，应该大家对一句话都有印象。有佛法就有办法，大家相信吗？那我也跟大家沟通过，只要有烦恼的事，有烦恼的心思在了，都跟信心呢不够坚固有关。这个都要在实际遇到的事啊，大家自己去关照心念啊。那刚刚他提到啊，学习还剩这是第六周了，剩一周多了啊。当下的心要安了哈，不然又想着哎呀，算几天而已，心又不安了。随时随地关心为要，说不定这个课程结束了，你已经做得了主了，可是就被你这个念头给障碍住了。真的，这50天的课程，我们把老和尚这些教诲都放在心上，你在境界里提得起来了，你就不会被境界转了，你不被境界转，你就能转境了。所以不要去担忧未来啊！哎呀，还剩一个多礼拜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你看，都是未来烦恼。安住当下，你才能学习到最彻底圆满。那很可贵啊，这个静泽他也很真实面对自己，也感觉到修学最重要的心要清净了。 心要定了，时时能够察自己的不足。因为修行就两件事，知过改过。哦，而且他强调物本，本立而道生了，不然我们学的都是太表象了，会学不到本呢，一定是好面子。花瓶里的花好看吗？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把面子打掉，没有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才会不悟本。其实啊，要面子是真没面子，不要面子了，真有面子啊！不知道我们小金学长会不会又觉得，哎呦，这陈德法师又在绕口令了啊？啊，好，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体会啊。我们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啊！认不能认假不认真了、好面子是假，是妄心啊！不要面子了，才是真心啊！啊，尤其用第一念，就是用真心啊！他里面提到啊，他在《达摩祖师》里面看到的片段啊、他这个观察很细致啊。这个片子还是拍的很可贵啊。最重要的观他点出来了。人为什么会轮回？人生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酬业而来。会欠人家什么财物啊。欠人家命债啊，欠人家情债啊，已是因缘啊，我们才在轮回啊，都在愁肠啊。那这楞严经里面都讲到了啊，汝爱我心，我怜汝色，已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所以夫妻啊，要同生极乐国啊，不然下辈子都不认识了。吃他饭经，还他八两，不能吃肉啊，要还的啊。所以我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都过去了。后不再造，叫真忏悔。但同一个习气啊，好像要很多回合哦。可是你每一个当下都是不恶过的决心。阿弥陀佛感受到，佛菩萨都感受到。会加持我们的，你不能得过且过。可是不是说啊，我知道不能发脾气了啊，我怎么又发了，然后很气馁很沮丧，那又不对了。我尽力去对治了，可是还是现前，正常。因为修行是个过程，贪嗔痴我们熟啊，要慢慢慢慢淡。觉正境我们不熟啊，慢慢慢慢随时提得起来，有个过程。所以面对做错的事啊，不要再常常想，想一遍又造一遍，也不要自责，把它转成一种愿力。比方说我以前吃很多肉，我转成吃素，转成劝人吃素，劝人放生，更有意义。佛家有个公案很精彩啊。天清菩萨他毁谤大臣。 他学小乘，后来他知道大乘好，忏悔力很够啊，拿刀就要把自己的舌头割掉忏悔啊。他哥哥说，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乘，你现在何不用舌头赞叹大乘，更有意义啊。所以他是五百论的祖师啊，写了五百部论注解大乘佛法啊、哦，所以这个公案都很精彩啊，提供我们在境界当中啊更有积极意义啊、哦。那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啊、哦，他有反思到他母亲啊有两个心结。所以孝字为什么跟顺摆在一起啊？我们也知道啊，应该我们敬者仁者啊，他也是属于那种抛头颅洒热血性格的人啊。但是现在啊不是那样的情况啦啊，不要那么冲动，但是过去就过去了。文化的复兴相信佛菩萨安排，自己不要冲动。所以当初你没有辞掉工作的话，就是走着另外一个路了。你还是在大学里面教书。水到渠成，你啊都还是可以弘法。大家不要觉得弘法就一条路。只要你相信佛菩萨安排，佛菩萨有智慧的。我一开始学传统话，我也没有很激动，没有冲到前面去啊。我只是教了两年书，我觉得不行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才重要啊。我是带着明白，我不是带着冲动。然后不行啊，我得先补啊，补习啊，所以我才到澳洲去了。去了澳洲没有办法拘留了，我又回来考老师了，因为老和尚说的教学为先呢、啊、还是考老师。哎，没考上，没考上我也不烦恼，佛菩萨安排，后来就去了海口了啊，包含走了不少地方啊，又到了马来西亚，现在到英国，我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怎么，一切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很奇妙的，该你做的事你推不掉的啊，不是我们做的硬强求啊，强求不来啊。所以我们要总结我们走过来的路都有价值啊。就像刚刚啊跟我们小金学长说的，你对你婆婆好，你还要能够随时感受到她的心啊！你这样做她有压力，你就不会这么做了啊！你这样做她会担心，你就不会这样做了。其实说实在的，只要我们能时时体恤父母的心，她会觉得你长大了，觉得你工作的问题看起来是工作，很可能是对我们还不够放心。大家看事都不要看相，当然心要考虑，事也要考虑，现在也要让母亲感觉你的工作稳定。我们连父母的心都安不了，怎么安众生心啊？这些事都求得到的啊，佛菩萨慈悲啊，你是为了让父母安心，这是义啊，这是人子本分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只要不是为了搞自己的享受，自私自利，都能感应。
啊，你看观世音菩萨送子观音啊，你找对象也可以求他啊，你要孩子也可以求他，但是不是去搞五欲六尘啊，念头都是情义道义恩义就对了。佛菩萨很有人情味的啊，啊，所以这个交给佛菩萨啊，佛菩萨觉得啊，我后半生就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觉得我应该有指示会对我母亲对我一家的道业好哦，那就请佛菩萨慈悲。啊，当然啊，你要按照求子三要啊，好、哦、去求啊，啊，假如，哎，对我们一家啊有指示啊，对我们往生极乐啊了脱生死不利，那就不要有，啊，求佛菩萨加持。好、哦，好、哦，那再来啊。大家在面对对治自己的习气啊，要记住中恕之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哦、你也要考虑到家人他们的感受、哎、其实让父母不安，让另外一半烦恼担忧啊、哎，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些里面都还是我们考虑自己多，没顾及他的感受。这个人的柔和直指柔软的心，就是在这些境界练的。出言顺人心啊，你讲话有没有首先能替他设想啊？不是每一次出去了他已经难过了才在那道歉啊，那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啊，那就没有经一事长一智了。再来哦，严以律己啊，不是虐待自己哦啊，你还是要很冷静客观，你可以用猛的方法，你能得力用，不能得力也不能用。比方说戒烟，举个例子啊，结果你一猛，好，决心下了，然后都睡不着觉，最后血压飙上来了，是吧？因为你每天在那里，哇哇，哎呀，我要抽烟了，哎呀，想着睡不着了，那咋办？慢慢减少嘛。有些人适合直断其根，有些人循序渐进，那看自己的状况嘛。护念自己也要对机啊，不然用得太猛，后来又没有得到效果，最后又自责，全部在自己的烦恼里面打转，没有法喜啊。哦，好，哦，那谢谢啊，静哲的分享啊，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哦。
谢谢法师，
嗯，
感恩。
好，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再有二十分钟啊，已经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有事的人啊可以去办事啊，大家不要挂碍啊，一家人不用太挂碍啊。那我们再请啊曾祥平忍者。
法师好，大家吉祥。学生，跟法师和大家汇报一下，针对上一周的课程，就是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这个素质以及教育的警戒性。在这几集的学习过程中呢，就是学生也一直在对照经典呢去反省自己，也是做一个反面教材吧，然后跟大家跟法师汇报一下，就是。反省到当初教孩子的时候，就是自己从三岁开始带自己的孩子学习传统文化嘛， 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在传统文化上有很深的这个修学，就是基本上是和孩子同步走的。但是呢走过这20年呢，今年孩子23岁了，就是听到这个，今天再听到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体会比较深刻。因为有一些，因为自己自身的素质不够嘛，在教育上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么从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也在呈现一些结果。比如说当时自己家庭的矛盾也很大啊，然后呢天天在争吵中打闹中生活啊，怀孕期间也是啊，这个胎教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时还做生意啊，这些啊好胜心呐、什么心呐、然后孩子出生也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就是夫妻纷吵的这个家庭里，然后直到3岁的时候，听到这个老法师讲，就是现在年轻人这个要出来弘法，老人家磕头嘛，我当时就在屏幕前就跟老法师磕头，说我把这个孩子教育好啊，将来那个去弘法，就是去承接老法师的班，就发这个愿。后来就在家里就把生意结束，教孩子呢，其实第一方面自己的家庭首先你没有改变，然后呢这些家庭的这些吵闹呢给孩子也留下了阴影。第二个呢，自己在教育方法上呢也不是，也是也不会嘛，也是摸索的走，然后呢强制啊、控制啊、要求呀，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自己认为好的就去做了啊，这就是老法师讲的，就是不是谁都能那个去啊，你想做就做了这个老师，但是自己偏偏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中成长起来的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那时比如说举几个例子的那个就是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孩子那么小4岁喜欢写书法，我就会看着他练到12点，就这个字写不好，还是在我的标准下，我拿着小棍儿，然后呢孩子就在那困得不行也不让睡啊，就是把这个字写好了再让他睡。然后孩子发烧感冒了自己也是说这个叠被子，发烧感冒也得叠。然后呢走路孩子走累了也不抱，就觉得我得锻炼你，你得自己走怎么样，就是都是在一些无知的情况下，自己认为好的情况下，所以这些种种的点滴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都留下了很多的伤害和阴影吧。然后直到这个学了幸福人生讲座之后呢，就是跟着老师的课程一点一点的在自己家里演呐、做呀、改呀，把这个家庭就算是改过来了。改过来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的问题，及时去明白了去做的时候呢，也会有好的这个结果呈现。比如说之前跟孩子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小嘛，我们俩天天在家嘛，除了学习，一打仗了，丈夫的不好啊，就跟孩子反反，也没有人说呀，就跟孩子反反，所以倒了很多的垃圾和负面的东西给孩子。反而孩子呢，因为他从小就听经什么的，还安慰我说，妈妈，你就是欠我爸的，你还吧，什么时候还够了就好了。还给我们讲，哎呀，前世你们俩是什么姻缘呀，又怎么样的，就好像从那里啊，就我们就是一个交流啊。其实呢现在想来，这些给孩子都造成了很深的这个阴影。但是后来学了老师课程就觉得不行啊，这样是把丈夫的形象又弄坏了，然后又开始重新扶植这个形象，哎呀，爸爸不是出去玩了，爸爸怎么样了，一点一点的。但是直到现在呢，孩子就说，妈妈你看我爸确实也改得挺好，我现在就是也挺佩服我爸的了。这个点呢还觉得有一些心累，但是哎呀，更多的这个就是自己之前造成的这些错误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无法挽回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大了吧，一点一点也在这些负面的东西在结果啊。所以当孩子到了大学之后呢，之前呢孩子说的有一些就是问题反映上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呢就是听不进去，也不觉得我有错，我觉得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你，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当时谁能明白我的心，就是别人家里不理解什么的啊，怎么你就还不行，就是我还不好，就是这样的啊。 他心里也有怨呐、啊，也有恨呐、啊，也有自卑呀、啊。就是因为从小就是用这个经教老是吊着孩子，就是孩子做的再好也没表扬过，因为就是学的特别执着嘛。听到老师说表扬了再傲慢了，但是你就那时候没听明白是随着性子去表扬这个点，所以就不表扬了。孩子就说我永远没有做对的时候。就到现在也是，就是我永远都不做的都不对，什么都是我不对。所以后来这些种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我也逐渐的随着这些年的成长啊，发现自己问题也在调整。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就是孩子离我远了嘛，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家庭这个氛围啦，熏修啦什么的，就是挺痛苦挺难的。他说妈妈小时候到现在你给我保护的太好了，到大学冲击力太大了，孩子就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孩子就晚上就哭啊喊了跟我讲啊，我说真是豪气随踏无怨。我也在无数个无眠中去反省自己，所以就反省到这些问题。反正后来就是这些年孩子在大学里就逐渐的去改嘛，改就是发现自己控制要求的心很强烈，就发现了这个，后来慢慢就是也在放。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孩子真是挺好的，来成就咱们。孩子就说妈妈你就是我都不知道那些年我怎么有那么大的精力天天给你讲，就是讲自己的不足，可是自己不谦虚傲慢呢，就是觉得我都对啊你不对啊种种的，所以呢也没听进去。然后在随着这些年改的过程中呢，孩子就说其实妈妈我也不是说，我也跟他忏悔了，也跟他说错，我说妈妈也没受过教育，确实教育方法上有错误，但是妈妈教给你的圣贤教诲是没有错的。我说咱们现在就是咱俩走过来的这些咱们好好，你也往外走我也往外改，然后咱们把这些供养给后面的这些家长和孩子们，让他们不要走咱俩的弯路。他说我就是小白老鼠。然后孩子就说我跟你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低头让你道歉，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教育到底是不是对的，要是对的我的心里为什么有时候不健康，出现一些问题还觉得就是挺难解决的，自己老是觉得很无助。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和他，就是他从小到大就是很孤单，因为他从小受到的这些教育，到从幼到学校到初中高中就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同学，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孤单。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有个朋友，就是知心的朋友，表面上那些倒是都就是同学相处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做得挺到位，但是他心里苦啊。然后到大学以后听经啊，离开家了什么这些都跟不上了，就靠他那点底儿，每年的寒暑假回来以后然后把他这些痛苦啊思想啊清理一下呀，更正一下呀，孩子又有劲儿往前冲，就是特别压力大。所以说呢在就是大学之后呢，我就是开始才发现自己的这个问题，说改一个毛病习气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挺可怕的。所以这个教育真的不是就是儿戏的事情，真的是要从自己的修身去入手嘛。所以我也把这个惨痛的教训呢在这里啊向大家就是供养也是呢忏悔自己呢这个母亲做的也不够那个合格吧给孩子造成这么大的压力。然后等着就这些粗枝大叶呢控制要求这些慢慢反省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就逐渐练习放下。但是呢到后来孩子呢就是这个染着越来这个越大的时候，定力也不太够，沾染一些习气的时候呢，我这个球就接不住了。就是后来我就是一直在这块也迷茫了挺长时间，因为他一说到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行了，怎么就得那么样做呢？但是孩子说妈我也好奇呀，那他们都这样我也想去看看他们这样有意思吗？可是自己玩的又觉得没意思，别人打游戏别人玩，他妈妈人家玩都游戏有意思，我玩就后边痛苦了，我就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就他那个心老是在这个正确和错误，然后犯了错还纠结，然后又沮丧，然后又自卑，然后呢你要是定力还不够就在这块纠结。所以有的时候当他初步染上习气的时候，我就是接受不了呢，就是我们俩的应对也就是不是很投机。然后到后来呢，就是你一直到咱们就后来他就说了大道理你也别给我讲了，讲了这么多了，就像老师那天说的， 有的孩子从小就在大道理下长大的，他也烦了，也不爱听了。然后去年选导师没选上，然后就说彻底也不信了，说我做得好有什么用啊，这个就是没有得到回报呀，怎么样的，就是啊什么也不信了，就任由发展吧。这样我就更接受不了了，所以说就是
这个时候沉得住气，要沉得住气。要沉得住气。
听不见老师，听不清。
你有接受不了，你就会有情绪了。
对呀、啊、我就在这关老过不去，我也不明白自己。
所以啊，所以你这感情还是放不下。一看孩子有什么波动，你也跟着他起舞了。
对，就是接受不了他坏的行为和坏的思想，就觉得你就应该保持在正常的那个状态上。
你就是有洁癖呀、啊，容不得。
后来老师我反省这个地方可能也有名利心，就是还是那个，还是就是不随着我意了，我就不高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点就挺盲点的，后来我就有一种感觉，老师就是节节败退的感觉，无语了。然后他再说这些，你不附和他说还不行，他说妈妈你就不能跟我说一下对吗？就是那个错的事儿，他就让我非得说一个对，就是我还在这块练一练。然后来就勉强说的对，也是心里想对什么对，你这是都染浊的事情还让我跟你说对，那就伏而道歉也不会了，就是。哎呀，越大
不能被公示哈、啊，不能被公示啊。
这所以呢，就是这次参加学习也是，这个问题还在继续过这个关嘛。老师那天说，那哪一天孩子再给你来个考试，
那个、
现在又开始考了，所以
我给你请尊菩萨给你啊。这个我待会再请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啊，把。这我们前天啊，有一位王伟杰老师啊，他分享的，他教育孩子，我刚刚也提到了，你听呢可以关照自己整个这一路啊，教育孩子，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做一下修正。其实啊，你一定要在当下能自知，你太急了，你一急你就定不住了，定不住你出去的话也不可能跟真心相应了。刚刚这个静泽学长才说要务本啊，心是根本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你现在只管你的心，不要管你孩子，你一管孩子就着相，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怎么帮他啊？当然我要先跟你忏悔啊，我还是讲的不够透彻啊，让你这个当妈的当了这么辛苦了还出现这么多烦恼。
不是老师，是自己太执着了，都在相上，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心境去领悟，那刚刚自己学嘛，所以不是，都是自己的错呀，就是没有教育者先受教育就去教育了。
不过你已经尽力了啊，不要一下子又全否定自己了啊、哦、不要又要一棒把自己打昏了啊，尽力了，安住当下。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而且你要反思在每个境缘错在哪，你刚刚已经反省得很好了。那孩子写字写到12点多，你磨练他要没有负面的问题啊，你这样搞得他很痛苦了，反而本来兴趣的东西变难受了。对呀、啊，不能套公式啊，要看着办啊。那孩子都发烧了，你很自然的，来，你今天发烧了，帮妈妈帮你叠一下，又不会影响他以后不叠。 哎，好，你这些都要总结总结啊。还有啊，我牺牲这么多了，你看你没有三轮体空。你每一个付出都期望着我的孩子要怎样？那当你儿子，我现在光听我的压力也很大。你把所有的委屈全部压在孩子要好，你的孩子会压力不大吗？
对。
对呀，你要信任他。啊，他不管以后变成什么，都是行行的状元就好了。啊，你把他伦理道德根基扎好，要顺性的去护念他发展。每个人的才性特长都不一样，你已经有一个样子了，你就会把他框死了。嗯，啊，因无所住啊，而生其性，要慢慢去体会。好。有佛法就有办法，不要着急啊！啊，你听完还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啊！啊，待会就发了啊！阿弥陀佛。好，我们最后请鸠倩萍学长。
尊敬的法师。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吉祥。学生建平啊，每次听完法师的课啊，非常的感动欢喜。每句话都感觉非常的重要，好像也感受到法师的这份对我们的这份每护念嘛，总是。念念都是在护念我们的心念哈，不要走偏了，非常的感动，很感恩。那建平的这个习气啊，原来是这个疑心也重，很都有吧，疑心也很重，信心也很没有。那感受了这个法师每一个这个提醒，就是让每个进缘呢。都要往积极，每个因缘境界来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在这里面要升起一个是吃一堑长一智去反省。这一点呢，这次感受很深，因为以前很多事情经历以后，反正就过掉了，就觉得安住当下吧，安住当下吧，就去对峙。那这段呢，感觉到一个事情来了以后，经历以后，应该去反省一下。去看清自己在这里头当下的一个心念啊，去关照一下，那这样子会很清楚，再会提起一些警惕。这个月来生了两次气，一次是跟太太生气，然后一个是刚才那个，是跟还有刚才早上的我们这里有些孩子，不好意思，好像也是比较严厉一点，感觉哈，孩子那么小，那反光以后发现原来就是要当下对峙就好了，后来反光以后就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上次在太太的应对过程中就发现因为第一个就是他叫孩子做事的时候，可能就关照到自己看他的过失了，然后后来又看他在叫的时候，可能他也是为了孩子好吧，哎，去叫他去做个事，后来我又生烦恼了，也觉得他自己好像不去做，然后自己那里叫，然后就生烦恼了，就没有去体恤。不过太太学了以后呢，进步很大。老师后来他向我道歉，很感恩，这个法师哈，这个确实是，然后他还说向我问我的哪里错掉，我都很惭愧哈，学习听经这么多，都还是没有去主动的忏悔吧哈，主动的道歉去反省，那。 这是一点，就吃一堑长一智的，就是每一个因缘过后，就是好像以前就是没有多大去理会，然后这次就发现还是要去反省、去总结、去关照，看到自己的问题哈、哦，然后同样也去看清当下的因缘，怎么样去用功，去更好的去面对、去处理。那另外就是这段就关照到一个问题，要请教法师，就是自己发现，因为有些时候我好像不善于拒绝，然后呢，就现在就出现一些状况。其实当时同仁也跟我说，因为不善，以前带了一些孩子，然后见面就觉得有缘分嘛，就是带着吧，哦，这么难得，就是因为能够遇到法师和师父吧，这个缘分很难得。但是有些孩子确实习气比较重，这就给同仁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不善拒绝。然后自己也是在外头很多缘分，人家会加要电话啦，会微信啦，凡是所有的都加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忍心去说，哎呀，就不也不会善于去拒绝，然后加了以后就会有后面很多一些流弊。那就这段就发现，其实这段是把外面的事情都没有了，就静下学习。可是后面就很多电话呀、微信呀都会来，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他们就会问啊，或者自己一些事情，包括有的时候他这个现在有些人刚学吧，我让我们说叫他去听课，听老师法师的课或者什么，他就会一直会有挺多的事跟我们说，然后也会挺啰嗦的，就是感觉，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就是讲了很多，然后又不会去，好像也不忍心去说，好像也比如说理智不够，不会说去怎么样去引导他，然后这样子就会浪费挺多，感觉一个是时间了，有轻重缓急嘛，就会变得自己会变得有很多事情起来，有些事情呢就该要做的可能又没办法去做了，这个就是变得自己生活有时候是会变得没有规律起来啊。就这个事情上，凡是在世界要善于拒绝，或者什么时候该拒绝，什么时候该怎么拒绝，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可能都六点了，那还有一个孩子的问题，因为就这两天我先简单的跟法师汇报一下，因为这次在这里跟一些义工老师的孩子一起吃饭，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很容易执着，非常容易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进来跟他们一吃饭，就这个饭就吃的，他们就是孩子吃的很痛苦，家人大人也吃的很痛苦，为什么？就这个人吃，那个人不能吃，这个要多吃点，那个要吃点，就是，然后每天看他们，就是一开始就看他们这些问题，然后后来我每次吃完饭，我就会跟他们的我们的义工老师做一个交流，就法师的这些教诲啊，跟大家交流。因为听法师讲课，讲到教孩子，感受最深的是法师讲到，法师的父母从小是怎么样爱他的，就是法师感受到满满的爱。因为在以前听卢江而且听课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师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后来听师父讲经后，佛菩萨的爱是生生世世的就能够契入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感觉到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点点滴太执着以后就不会去体恤，可能让孩子就不能感受到父母的爱，那调整以后就会整个饭也吃得更欢喜了。然后有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很匮乏，有个孩子就是会他会用各种方法，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去拉同学，等会不跟他玩，等会又你看他又这个不跟我玩，然后他就会用去甚至去拿东西来诱惑孩子，那就是导致了很多的这些孩子之间的不愉快呀，这种问题一些波动，然后整个孩子这里边呢也会经常私底下嘀嘀咕咕的，等会他又跟他玩，他又不跟他玩，他又喜欢谁，他又不喜欢跟谁在，然后就会这种事情就早上的时候就这个事儿，也想请教法师一下，像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父母最终还是父母的一个提升，那但是这种情况以后，这些孩子这种情况呢，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面对？请法师，刚才前面的一些问题，还有， 分享，老师给予批评、指正和指教。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好，谢谢建平的分享。我们经一事啊，长一智。哦，刚刚他说要安住当下，他这个过去的事呢，就不要去想了。哦，那这个变成执着在安住当下这个智了。那过去走的路都搞不清楚对错了，你未来走的路不还是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不是变成打迷糊仗了？一个人觉悟了，他对于以前发生的事会突然明白他错在哪，他会起这个觉照的。哦，那你提到很感动啊，讲的也很重要。那感动之后啊，要奋发，要改过哦。修道不能凭感情哦，不是情执哦，要用理智哦。哦，你们看。这个建平进步很多啊，今天跟我讲话没有哭了啊。哎，为什么他今天没哭了？他今天对我的感情没有起作用了，因为他被孩子转掉了。孩子的事现在让他苦恼了。哦，所以我才不相信他对我有真感情了，不然我就被他骗了。嗯。你看，有其他让他烦恼的事，他看到我也不会哭了。他现在，哎呀，赶快啊，帮我解答一下，解答一下啊，我很困扰了啊。哦，所以要用理智修道啊，真正对老和尚的真情真意表现在哪？依教奉行。首先修身重要啊，夫妻关系要经营好啊。你已经四十岁了，我就不骂了。
我是可以讲的。
哦，我光想你太太承受的责任，我就很敬佩她了，你还嫌她真没良心呢、啊！哎呀，这个好哦。当然呢，他也发觉自己有疑心啊，没有信心呢、啊，啊、哦，这些啊、哦，都要经历事之后，更了解自己哪一些习气。啊，分别执着，进而就把它放下。啊，现在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结果，原因都是我们进退不得当，我们情执起作用，要悲智双运，不能感情用事。或迁于意气，啊，或基于意气，迁于感情，啊，看他那么多人跟他加微信，他都加了，好像很慈悲哈、哦。你看，你继续慈悲吧。现在他自己也困扰了。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你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你这么无奈，你的修身怎么修啊？ 你的清净心怎么修啊？每天一个礼拜还那么多课，都在劝别人，那自己下功夫在哪？这个次第不能乱了、格致成正修齐，接着才是利益大众来。哦，当然精神可嘉了。哦，一个礼拜讲那么多课也是很辛苦的。哦，还能够走那么多年，这个也不简单了。但是不能再迷糊了，不能再只凭着情感或者是一种激动的冲力在做事情了。好，我点一下他的情旨在哪。老和尚的法这么好啊，一定要尽力让众生都能遇到，这个是善意吧。但它不纯，它里面有感情。所以大家知道啊，你不要那么担心啊，佛菩萨同体大悲。现在你说我们能帮助众生，我们泥菩萨过江啊。大家可能觉得啊，承德这几个礼拜跟你们交流啊，好像对你们有点帮助了。那不是我的境界啊，那是佛菩萨加持的。我在跟你们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会问我什么问题啊。当下我也没想说我要怎么讲啊，就开始讲了，就佛菩萨加持，那些灵感就来了，不是自己的能力啦。所以老法师说他跟李炳南老师最终要学到四个字，自成感通。我自己都是成年才开始学的，还有很多习气没有降服啊。可是我们相信这四个字嘛。但是不是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真实的情况要面对啊，要怎么对峙，要怎么提升。所以佛菩萨念着每个众生啊，我们现在身体愿意为佛法为众生，问题我们的心要用对啊，不然会添乱的。所以你面对境界，你要看缘分具不具足，你是缘分具足你才能收啊，缘分不具足不代表你拒绝他啦。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难的就是不是黑就是白，好像是没有中间地带。他缘没成熟，你要把方法告诉他，他肯去努力了他就成熟了。可是他缘不成熟，你要把他收进来，那两边都生烦恼。攀缘嘛，攀缘一定互相都烦恼了。所以我们要经一事长一智啊，不能再攀缘了、所以不舍一人跟不攀缘这不冲突的，法跟法是不冲突的，我们要缘解它。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你有没有，又说不定我一讲你有新的烦恼又出来了。
不会的，法师明白。
好，
谢谢法师。
好的，哦，那时间也晚，时间也晚了，哦，大家也得用餐了。好，谢谢大家。哦，法轮未转时轮先啊，阿弥陀佛。
好。